Good afternoon.
各位下午好。
Please take your Bible and turn with me to 1 Peter chapter 2.
接下去请打开你们圣经，跟我一起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
As you heard, we will also be looking at Romans chapter 13.
我想我们你们也知道，我们也会查看罗马书的十三章的一到七节。
I was a college student during the time that America was fighting in Vietnam.
在那个美国跟在越战的时候呢，David Moss 还是一个大学生。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was drafting men into the military.
美国政府呢就把他征兵把他征兵到军队当中去。
As the war became more and more unpopular, demonstrations against the war spread across college campuses.
当这个越战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时候呢，这个反战示威呢，席卷整个美国的各个校园。
At times, public buildings were occupied.
在那个时候呢，很多公共的场所、公共的建筑都被占用了。
Conflict resulted in injury both for demonstrators and police.
冲突导致的伤害呢，涉及到很多示威者以及很多警察。
Many young men fled the country to avoid the draft.
那时候呢，有很多年轻人都逃到国外去，这样的话可以不要去当兵。
In the year that American troops were being withdrawn from Vietnam, the American Supreme Court passed a decision allowing abortion.
美国这个最高法院在美国部队从越南撤军的时候，那一年他们通过了一种决议，就是允许堕胎。
In the decades that followed, opposition to abortion rose to the point of violence.
在接下去的几十年当中，对反堕胎的示威越来越厉害，上升到暴力冲突的阶段。
Such acts of civil disobedience were headline news.
这种很多类似的反政府的行为呢，都曾是很多头条新闻。
But we do not need go back so far in history to find widespread disobedience to the government.
其实我们也没必要从很早的历史上去回顾，去搜寻大量这种反政府的行为。
Not long ago, a few individuals leaked names of people who evaded taxes by using Swiss banks.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不久以前呢，有一些个人啊，他们就是把一些美国一些富人在逃税的富人，把他名字都暴露出来了。
That hit the headlines because of the large amounts.
由于这个涉及的金额非常巨大，这也成为了当时的一时很热血的新闻。
But how many more attempt to cheat on their income tax in smaller amounts?
但是呢，接下去我们也会问。究竟会有多少人呢？也想方设法来逃避。当然，在他们所逃税是很少的。
We can also turn to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ern Africa.
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周围，看一下中东和北非的国家。
Thousands there have protested and even revolted against their governments.
在那有成千上万的人进行了反抗、反政府的抗议和暴动。
Of course, this week there are the news.Of riots from England as well.
大家，我相信过去几周呢，看到很多新闻关于在英国的暴动的新闻。
The question of submitting to human authorities is as current today as it was 2,000 years ago.
这个有关于顺从这个权威这个问题呢，就像两千年以前一样，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的回复答复。
The Apostle Peter had heard the teaching from Jesus on the subject.
彼得先知呢，在听耶稣讲关于这个主题的讲道。
He wrote the letter which we are studying.
他今天我们所学这个经文就是他写的。
He knew firsthand the questions of obedience to the authorities.
当然，他知道这个问题，关于顺从权威这个问题。
He observed that believers all over had the same question.
他也观察到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
How should followers of Jesus Christ relate to human government authorities?
这就是作为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讲，如何才能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呢？
Peter wrote this letter to believers who were persecuted.
彼得呢，所以说写了这封书信给当初受迫害的一些信徒。
He was not simply writing about theory.
他也不仅仅是给我们提供一些理论上的解释。
Peter introduced this section of the letter in verses 11 and 12.
彼得开始了今天的经文是从十一节到十二节。
He recognizes that as believers, we are aliens and strangers in this world.
当然，从刚开始的他就意识到，作为我们信徒来说，我们是客居的，我们是寄居的在这个地球上。
He knows that the desires of the majority of those people living in the world are not the desires which Christians should have.
彼得也知道，信徒们的欲望是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的欲望是不一样的。
We do not fit in this world.
其实我们不适合这个世界。
The desires of our sinful nature war against our very souls.
这种私欲呢，一直在与我们的灵魂在征战。
So he calls believers to maintain excellent behavior.
所以说，他一直在号召信徒们要活出好的行为来。
This excellent behavior will ultimately lead to our commendation and the glory of God.
这些好的行为最终会导致我们赞美神、荣耀神。
People may accuse us of doing wrong.
当然有一些很多非信徒，他们会指责我们在做坏事。
But the good which we do will stand as a testimony against them in the future, and they will be obliged to give glory to God.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今天所做的好事情，在将来会成为我们反对他们的见证，同时叫那些毁谤我们的人在上帝再来时再见。对不起，同学。同时叫那些毁谤我们的人在践踏的日子里能够继续归荣耀于神。
Peter continues in the rest of chapter 2 and chapter 3 to present godly submission as the proper way of living good lives among pagans.
彼得在剩下的第二节中和开始的 第三节开始继续讲述在外邦人中为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权威这才是我们正确的生活方式才可以活出好的生命。
He presents first our responsibility to submit to government.
他提出了我们第一个责任就是要顺服政府。
Then he addresses slav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masters.
接下去呢他就讲述了关于奴隶和他主人的关系。
In that case, it would be our responsibility to employers.
当然这里面我们已经没有奴隶这是指我们跟我们雇主的关系。
He then writes about marriage.
然后呢他写到关于婚姻的问题。
Finally, he writes generally about relating to our neighbor.
最后呢他就是阐述了一些关于如何跟邻居相处的问题。
I would like to pose 6 questions to help us understand our responsibility to human institutions of authority or government.
接下去呢我想提出6个问题。如果通过这6个问题呢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我们对一切人对一切掌权者对一切人的制度所我们要所要履行的责任。
The first question, why do human governments exist?
当然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个政府的存在。
We find the answer to this in 1 Peter 2, verse 14, and in Romans 13, verses 3 and 4.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答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在罗马书的十三章三到四节。
Governments exist to punish evildoers and to reward those who do good.
政府存在的目的，它是要惩罚恶以及奖赏善的。
Peter only implies this answer.
当然彼得仅仅是在暗示的答案。
Paul states it explicitly.
但是呢，保罗呢，很明确的把它写了出来。
He is God's servant to do you good.
因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
He is God's servant, an agent of wrath to bring punishment on the wrongdoer.
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Both Paul and Peter suffered under the authorities.
保罗和彼得呢都在掌权者下面受到苦难，受到苦难。
This happened even when they were doing good.
即使他们在做好事情的时候呢，但是他们也是一样受到苦难。
Both knew that human institutions were imperfect.
这两个先知呢，他们都知道，所有人的一切掌权的一切政府都是不完美的。
But both could teach that in general, governments existed to punish evil and reward good.
但是呢，同样，这两位先知呢，一直在教导我们，总的来说，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要保护好人，惩罚坏人。
Do not focus so much on the exceptions that we lose sight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
他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太集中于一些个别的案例上，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政府所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The second question. From where do human governments derive their authority?
第二个问题呢是政府，有了政府以后呢，这政府的权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We find the most direct answer to this in Romans chapter 13, verse 1.
我们可以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中可以找到最直接的答案。
Everyone must submit himself to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for there is no authority except that which God has established.
他这样写道，在上有权柄的人，以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The authority of human government comes from God. This truth goes back into the Old Testament. The prophet Daniel wrote that King Nebuchadnezzar was forced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Most High God is sovereign over the kingdoms of men, and sets over them anyone he wishes.
这里面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中写到，先知但以理写道，国王尼布贾尼撒不得不认识到至高的神在国中的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
It's in the book of Daniel, chapter 5, verse 21.
是但以理书的第五章二十一节。
Consider the nature of the governments under which Daniel, Peter, and Paul lived.
这是我们再思想一下，在但以理、在彼得和保罗先知他们那时，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政府的性质是什么？
Nebuchadnezzar was an absolute dictator.
尼布贾尼撒绝对是一个独裁者。
He could execute all his wise men for failing to tell him his dream.
他呢？这个国王呢，他可以杀害所有先知，那就是那些先知没有告诉他的梦。
He could throw men into a fiery furnace for failing to worship him.
他也可以把任何拒绝崇拜他的人，把他扔到砖炉里面去。
Peter and Paul experienced the Roman government.
彼得和保罗呢，他们那时生活在罗马政府。
Many know the infamy of Nero.
我们都知道关于这个。尼鲁国王的这暴行啊。
But even on a lower level, they experienced mistreatment by the authorities.
但是呢，其实在很多小事上面，他们仍然受到很多掌权者的不公的对待。
Still, they could write, the authorities that exist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God.
尽管他们受了这么多苦难，但是他们还是在写到什么？就是权威存在是这些权威存在是上帝来创造的。
In Peter, it may sound like governments are merely human institutions.
在对彼得来说，这也许听起来有点像，这仅仅是人类的一种政府机构。
That is the way some English translations have verse 13.
到时候你们有些经文，圣经经文在第十三节中会做这样的翻译。
But the phrase is correctly interpreted: every authority instituted among men.
但是呢，政府这个词其实应该这样来正确理解，就是说，在人当中建立的一个机构。
It refers to the form and not the source of authority.
它这里面仅仅是指这一种形式，不是指这种真正权威的来源。
Paul then concludes that the one who rebels against government authority is actually rebelling against God.
保罗呢最后也得出结论，他说一个人反对政府的权威，也就是实际上是在反对神啊。
He writes in Romans 13 verse 2, consequently, he who rebels against the authority is rebelling against what God has instituted.
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二节中写道，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This puts our response to the laws of our countries in a special light.
从这呢，我们可以其实了解到，我们遵守我们国家律法是完全符合神的旨意。
This is true whether we consider the traffic laws, the tax laws, or the military actions of our governments.
这个是真理，这是正确的。不管是我们是在考虑到交通法规也好，在或者税法也好，或者一些政府的一些军事行动也好。
The next question arises from a discussion which I had years ago with a young man.
接下去一个问题呢，其实也是 David 牧师在很早以前一个年轻人向他问的一个问题。
He felt that it might be important to submit to the government, but that this command did not refer to obeying policemen.
这个以前这个年轻的人就跟他说，也许这也是正确的，是重要的，我们要遵守，一定要顺服政府。但是呢，这个命令呢，不包括我们也要遵守这个警察了。
Therefore, we need to ask the next question.
接下去呢，所以说我们要问接下去问第三个问题。
To whom or what does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refer? To what levels of government does it refer?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这所指的掌权者是谁？然后呢，究竟是指政府的哪个部门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利？
Peter lists two levels of government.
这呢，彼得他列了两层的政府。
He refers first to the king, who is the supreme authority.
第一点呢，他知道是在上的君王，他有超过最高的权力。
In modern terms, we might consider this the law-making body of government.
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指一些政府的一些立法机构。
Second, he mentions the governor.
第二点呢，他只是君王所派的臣子。
He is the king's representative.
他是国王的代表。
The governors are sent by the king to enact the law.
这些掌权者呢是国王派来执行这个法律。
Paul refers to this lower level of government in a different fashion.
保罗呢也在不同的方式中提到了一些低级的政府职能机构。
His explanation takes it down to the street level.
这里面保罗他解释更清楚了，更具体。他来到把他可以具体举一些在街道上一些。
Paul refers to the one who carries the sword.
这里面保罗指到一个，就是说一个佩剑的一个官员了。
The one with the weapon represents all the authorities above.
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持有武器的人呢，这个人是代表所有上级所赋予的一切的权威的。
He is the one carrying out the will of the government.
就是这个带有武器的人呢，他有这个职能来执行政府的一些命令。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at part of government is meant.
所以说这就不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管于它是政府的哪一个部门。
It can be the part of government that makes the law.
有可能是政府部门的立法机构。
Or it can be the part which carries out the laws.
也可能是这个政府部门的一个执法机构，像一些警察一样。
The disciple of Jesus Christ is responsible to obey.
所以说，最重要一点是，作为信徒们来说，我们有义务来遵守律法。
For some people, it's enough to know our responsibility.
对一些人来说，对他们来说，也许理解他们有这个责任已经是足够了。
Others are interested in knowing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responsibility.
但是呢，也有很多其他人，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遵守这些律法。
That leads to the next question.
这就是我们要接下去的问题。
Why should the Christian submit to these authorities?
就是说，作为信徒来讲，我们为什么要顺服掌权者？
There are at least seven reasons that it can be derived from these two passages.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也找到七个原因了。
The first reason is perhaps the noblest reason.
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It's for the Lord's sake that we submit.
是因为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
Look at 1 Peter 2 verse 13.
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
Submit yourselves for the Lord's sake to every authority instituted among men. Because the authorities are his representatives, we willingly do what they say.
掌权的呢是神所命的，所以说我们要愿意去做他所要求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How we treat representatives of God reveal our attitude toward God.
接下去呢，我们要如何对待神的代表？这也可以表示说我们是，就是说我通过我们如何对待神的代表，也可以表明我们是怎样对待神这个态度。
There's a parable, the parable of the wicked tenants in Matthew 21 that illustrates this.
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三节开始呢，这里面有关一个缘故的比喻，就是也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To disobey the authorities which God has set up is to disobey God.
顺服神的命令，也就是他顺服神了。
We need to obey for the Lord's sake.
我们要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
The next reason is decidedly selfish.
第二个原因呢，也是毋庸置疑，也是一个自私的一个原因。
Nevertheless, it is valid.
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原因。
We obey in order to avoid punishment or judgment.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顺服权威，我们才可以免去刑罚或者审判。
Look at 1 Peter 2 verse 14 and Romans 13 verses 2, 4 and 5.
接下去我们看经文彼得前书二章十四节和罗马书的十三章二节四到五节。
Do you have those to read?
Yeah, I can. 就是说彼得前书二章十四节写道，凡是君王所派罚善罚恶赏善的承载，然后呢罗马书的十三章二节他这样写道，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四到五节他是这样写道，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完全的，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是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It makes sense to obey.
所以说，很正常，我们也要顺服权威了。
God has set up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 punish wrongdoers.
神设立了政府制度，可以来这样惩罚坏人。
If we want to avoid punishment, then submit to the authorities.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不想受迫害的话，很简单，我们要顺服权威。
The last verse introduced the next reason. We obey in order to have a good conscience.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说，也记得接下来的经文中写到，罗马书十三章五节，我们要顺服，才可以有好的良心。
Our conscience is an inner God-given facility that tells us when we are doing wrong.
我们的良心是内在，是神所赋予的这个功能，它可以在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可以提醒我们。
Our consciences need accurate knowledge.
当然，我们的良心也需要有正确的指导。
They also need to be kept sensitive by not ignoring what they say.
我们要一直保持敏感，我们不能忽略良心所提示我给我们的。
When we go against our conscience, we feel condemned within ourselves.
每当我们不顺服我们自己良心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内心会感到内疚。
There's yet another reason, related to that from Romans 13 verse 2.
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二节中又给我们第四个原因了。
We obey in order to be free of fear.
我们要顺服，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远离害怕。
I do not like feeling afraid.
我们都不喜欢恐惧。
Even when we try to obey, the laws are sometimes so complicated that some of us fear that we are disobeying them.
就说有的时候尽管我们是想方设法要这个顺服权威，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律法，这个法律也太复杂了。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能确认我们所做的，我们是在完全遵守的律法，而是没有在违背这个律法。
I sometimes feel this way about filling out tax forms.
有时候呢，大家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每年这个报税的时候，也不知道我们做的是正确的还是对的。
Those who consciously break the law should be afraid.
当然对那些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一直在违背这个律法的话，他们应该会感到害怕。
On the other hand, when we obey, we have no reason to fear either the government or God's judgment.
当然在另外一点就是说，一旦我们这个顺服权威、顺服这个律法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去担心、再去恐惧政府的或者神的审判。
Peter continues in verse 14 with further positive reasons for submitting to the authorities.
彼得呢，在接下去的第14节经文中，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进一步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顺服权威。
We submit in order to be commended.
为了得到奖赏，所以我们要顺服。
I do not think this is a major reason for submitting, but it's certainly a true reason.
当然了。我们这说到这一点的话，也许不是最最重要的原因。
It also stands in contrast to its opposite, being punished.
但是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它跟如果说我们不顺服的话，我们都就会被受到惩罚。
Commendation generally comes to those who are particularly diligent.
往往是一群特别努力的人呢，才会得到奖赏。
The next reason is in verse 15.
这里面是第六点原因，在这个15节经文中写到。
We submit in order to silence the ignorance of foolish men.
我们顺服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
Foolish men are those who do not reason correctly.
什么是愚蠢人？这些无知人是指那些不会正确推理的人。
Apparently from the context, they...lack a true knowledge of God and righteousness.
当然，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不是指一些愚蠢人，这是指一些很明显，这个经文是指那些不真正认识神的人。
When the Christian properly submits, he silences or muzzles such men.
当我们信徒正确的顺服的话，甘心情愿顺服的话，我们他可以帮我们堵住或者封住很些这些。
The word literally means to muzzle an animal.
当然这个字面上也就是说要封住一些动物的嘴巴。
It's used in the sense of silencing someone.
在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些沉默，对方沉默。
The word is used in Matthew chapter 22 verse 34.
我们在马太福音22:34中也有这个写。
The Sadducees had asked Jesus a trick question.
那时候呢，撒都该人呢问了耶稣一个很好的问题。
His wise answer silenced them.
但是呢，耶稣呢给了他们一个智慧的答案，这个答案让他们哑口无言。
There was nothing more that they could say.
他们觉得无话可说，对他说的。
But we should also note the further result in that example.
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最终的结果是怎样子。
The Sadducees still did not believe Jesus.
这些撒都该人呢，还是不相信耶稣。
In fact, within the week, they were calling for his crucifixion.
实际上呢，在一个礼拜以内呢，还是这些人他们要钉死耶稣。
To silence someone does not mean to convince them.
使一个人沉默，不等于让他们完全信服。
We cannot be certain when doing right will silence our opponents.
当然我们不能确定当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完全堵住他我们也敌人的嘴巴。
It might happen now as it did with Jesus.
就像耶稣所就刚才我们说到耶稣所做的这个事情呢这种他遇到这个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现在。
But this does not guarantee relief from persecution.
但是我们也不能保证我们会完全免受迫害。
God will certainly silence our opponents in the future.
在将来神必然会使我们敌人哑口无言。
No one will be able to bring accusation against us before God if we do what is right.
在我们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来毁谤我们。
Our commendation is ultimately before God.
我们最终在神面前会得到奖赏。
Our blessing is something which we will ultimately inherit.
我们的祝福呢，也是完全我们可以承受的，也是可以承受的。
Those who abuse believers will have to give account in the future to God.
就是他们那些人在那个在将来要审判。他们必要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面前要交账。
Peter tells us that is the will of God that we should silence the ignorance of foolish men by doing good.
这是我们这些经文中彼得再次的告诉我们，是这是上帝的旨意，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我们要堵住那些无知的人的口。
If we are to be obedient, then we will live good lives.
如果我们要顺服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好的生命。
God will use this in His timing to silence the ignorance of those who oppose Him and His children.
神呢？神有他自己的计，神有他自己的计划，他会用我们好的行为来堵住那些愚蠢的反对我们。反对他和他子民的人的嘴巴。
A final reason to submit to authorities is found in verse 16.
在最后第七个原因呢，我们可以在经文的十六节中可以找到。
We submit to be responsible in our freedom.
我们顺服乃是对我们自由，拥有自由所负的义务。
We should not use freedom to hide sin.
我们虽是有自由，但是呢，我们不可借着自由来遮盖恶。
Those who have accepted Jesus Christ as their Lord and Savior have new freedoms.
那些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耶稣是他们基督是他们救主的话，有了新的自由。
There is a freedom from the bondage of sin.
这个自由呢有两层含义，你也可以自由去犯罪。
There's freedom from the bondage of the law.
但是呢，你也自由来遵守这律法。
But such freedom does not give us an excuse to sin or to be disobedient.
但是呢，不要，大家不要误解，不要认为这样自由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借口来犯罪，来不顺服。
We cannot use our freedom as children of God to hide a rebellious spirit.
我们不能用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来掩盖我们抗拒的。
We submit because we want to be responsible in our freedom.
我们顺服，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对我们的自由负责任。
A fifth question arises from verse 17 of 1 Peter 2.
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五个问题，从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中。
In what ways should the Christian clearly submit?
这个问题就是说要问我们信徒。
Peter hints at a few examples.
彼得呢给我们暗示了几个例子。
Paul gives more in Romans 13.
保罗呢在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第七节中给我们更多的例子。
We can add others from Mark chapter 12.
从在马克福音章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中有更多的例子。
And from Matthew chapter 23.
马太福音也二十三章一到两节中也有这个例子。
I'll just mention and explain some of the terms found in these passages.
在这我们只是简单的提要解释一些涉及到的一些例子。
Tax, if you owe taxes, pay taxes.
税法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七节中这样写道：当得税的，给他上税。
This refers to tribute paid to a foreign ruler.
这里面是指纳粮给一些外邦的君主。
Whether one country rightly or wrongly conquered another, Paul said that it was our Christian duty to pay the tribute required.
这里面我们不要去讨论 这个国家是不管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占领了另外一个国家，但是呢，保罗说到，这是作为我们基督徒应有的义务来去纳履。
Revenue. If you owe revenue, then pay revenue.
第二点是纳粮，当得粮的给他纳粮。
This refers to indirect taxation in the form of tolls or customs.
这里面是指一些现在是一些间接的税，就像一些关税也好。
Personally, we face this every time we cross the border.
当然，在我们生活在巴萨的话，我们每天都会遇到，每次经过这关税关卡的时候，我们是要付关税。
When we return from a trip, we know that it is our duty to report items upon which customs are due.
我们大家都清楚的知道，每当我们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有这个义务来报税。
Respect. If respect, then respect. Romans 13:7.
惧怕，当惧怕的，惧怕他。
The respect mentioned in Romans is elsewhere translated as fear.
在罗马书里面提到这个尊重惧怕也好，在其他地方是指害怕。
In this context, it's the veneration due to high state officials.
在这里面，它是指由于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所导致的一些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惧怕。
In an egalitarian society, we tend not to give officials respect.
当然，我们生活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当中，我们也不会想方设法会尊重我们一些当官的官员。
But there is a respect due them because of their office.
但是呢，其实我们因为他们，我们要尊重这些当官员，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官员。
Honor to whom honor, or show respect to everyone.
荣耀，当恭敬的恭敬他。
The original words in Romans 13 and 1 Peter 2 are the same.
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七节以及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
The word is used elsewhere, such as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但在其他地方我们会也会听到，我们要荣耀我们父母，荣耀我们的父亲。
Peter extends this giving of respect to everyone.
但在这呢，彼得把这个扩展到，把这个尊敬，把它扩展到所有任何人。
We should think of others more highly than ourselves.
我们应当把别人放在比我们自己更高的位置上。
In relation to government, we respect all officials because of their position and because they also were made in the image of God.
当然，当我们在处理跟政府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尊重所有的政府官员，因为由于他们的一些，由于他们职位，也当然也这些官员也是因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Peter also says, love the brotherhood.
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中写到了，亲爱教众的弟兄。
This is a specific reference to our relationship as believers.
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关于我们信徒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指导。
With the